张宗昌对共产党的仨字是深恶痛绝，进步人士、爱国学生、爱国青年、共产党人，要叫他知道点边，闻着点方，是定斩不饶。他也跟蒋介石差不多少，命杀错一千不放掉一个，因为他知道共产党的主张对他太不利，共产党要成了事情还有他的好吗？所以他杀共产党人杀的眼珠子都红了。有一年青岛的纺织工人罢工示威，那德国人剥削工人太厉害，就这么的工人开始罢工了，闹事，要求增加工资，改善待遇。张宗昌听的信儿哭了，肯定是共产党在里边给搅和的，没事吃饱了你们穷折腾。他从济南派出3000军队，还亲自指挥，制造了著名的青岛惨案，用机关枪扫射，当场打伤了好几百人呢，打死17人，抓起好几百人，而且抓起来的这些人受尽酷刑的折磨，很少有活着回来的。当时的报馆只能歌功颂德，不敢说半个不字。他光报馆查封了不少，他指定各报馆必须头版头条是我的新闻，净说好事，不准说坏事，说坏事把报馆的负责人抓起来枪毙。同时杀人他还有招呢，他告诉手下人，这个人切开亮子的，底下就明白了啊，切开亮子就把脑袋砍下来，过过风晒晒太阳，这叫斩头。另外让他听听电话吧，也明白了什么叫听电话，把脑袋砍下来挂在电线杆子上了，那脑袋耳朵贴着电线，好像听电话似的。这都是张宗昌给起的名，只要他一说底下就明白。杀人如麻呀，有几个村庄他听说这块有共产党人在这活动，马上派大兵巡袭村庄，而后一把火把庄村都给烧了。为什么说他两手沾满老百姓的鲜血，也不知杀了有多少人呢？在1927年的时候，他奉命到了北京，张作霖呢叫他在北京办点事儿，帮着维持治安，或他把在山东实行这套全都搬到北京来。你想那个北京那是开化的地方，他这么愚昧无知，这么折腾，北京人能接受吗？就群起反抗，那么一反抗他就镇压。当时社会日报有一个总编，这总编叫林白水呀，姓林，这逼杆子可厉害呀。这总编实在气不过了，就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叫《官僚之命运》。这文章写的入木三分，把这张宗昌当时的国务总理潘复揭露的是淋漓 进去，说他们两个人狼狈为奸，说他们两个人倒行逆施，列举了他们种种罪恶。老百姓是奔走相告，特别是这林白水，这位也够狠的，把他跟潘富比作什么关系？把张宗昌比作睾丸，把潘富比作肾囊，说他俩就是这种关系，把老百姓乐的。你说真解恨，这件事就激怒了张宗昌，把桌子好像没拍塌。好啊，有敢登这种报纸的，马上命侦缉队和执法队给我抓住林白水，那还抓不住，最后把这姓林的记者抓住了，定了个莫须有的罪名，枪毙于天桥。这北京人都知道了，这下就这么干。那么后来他又回到山东了，山东就是他的天下呀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到了1928年了，北伐军分五路开始挺进北方。这北伐军的总司令是蒋介石啊，手下几员大将，李宗仁、白崇禧，又联合的冯玉祥、阎锡山，势不可挡，以摧枯拉朽之势挺进山东和直隶。张宗昌就有点害怕了，抵挡不住啊！一看这北伐军怎么这么厉害？尽管张宗昌使出九牛二虎的劲儿，也招架不住，最后被北伐军赶出山东，又跑到滦州去了。问张作霖：“我怎么办？”这会儿的张作霖是自顾不暇呀。张作霖呢，一看关内待不了了，干脆我回奉天吧，结果被炸死在黄姑屯。消息传到他耳朵里了，哎呦，他是悲痛欲绝。老实说，他爹妈死他都没这么难过呀，他放声大哭，靠山倒了，爹也死了，我更完了。他跟楚玉璞一商议，这北伐军咱扛不了，要把咱逮住一个都活不了，不怎么办呢？干脆他拉着部队也出关吧，到奉军那眼皮底下咱混饭吃去吧。他不管怎么的，咱也属于奉军。因此三番五次排电报请示保安总司令张学良，要求开赴奉天。结果张学良毅然做出决定，断然拒绝，不准他到奉天来。同时告诉张宗昌、楚玉璞，你们的军队纪律松弛，败坏道德，必须得缩编，编制现在太大，原地待命。缩编之后，该解散的解散，该遣散的遣散，然后你们等待命令。不耶， 张宗昌一摸了脑袋，心说这少帅跟大帅截然不同啊！这大帅在这的时候，绝不能这样对待我们。你干什么？还得跟我们遣散军队，我们全靠着这发的家，把军队遣散了，我们不成光杆司令了吗？他跟溥仪、溥仪商议，无论如何不能接受，不接受怎么办？两人一分析这形势，现在张学良刚刚当了保安总司令，人心不稳，听说日本人也出面抓你，这倒是好机会，不如咱们以这大帅吊唁为名，咱起兵反他，造反就得了，杀出山海关，抢占东三省，咱哥俩也当当保安总司令。这俩小子真不知道天高地厚，张平的手下有十来万人呢，因此这才起兵反宋。在前文书咱说了，倪学忠是锦州镇守使，得知前线的情况，马上分电请示总司令张学良。张学良毅然下达了命令，必须把他们干净彻底的消灭。张学良最了解情况，对张宗昌的为人他一向是深恶痛绝，可惜那会儿自己说了不算，他别当家呀。为张宗昌的事情，张学良没少挨张作霖的骂，现在自己当了家了，可以做主了。像这种祸国殃民的东西留他何用啊？早想收拾他，这回也有了借口了，派倪学忠为前敌总指挥，命令17军16军采取联合行动，必须干净彻底消灭直鲁联军，也就是消灭楚玉楚和张宗昌。他战斗啊是空前激烈，双方都投入了多少万兵力啊！再说张宗昌跟楚玉楚一商量，既然已经闹翻了，咱就打吧。张宗昌亲自赤膊上阵啊，看了看军用地图，坐在心里有数，把他手下的一员大将叫刘本立给找来了。刘本立是第8军军长，手下管着4个旅，4-5万人，那是一员虎将。他把刘本立叫到面前，兄弟，这回形势你看得挺清，大哥我就依靠你了，你这军要给我打胜了，咱们长驱直入就可以到奉天，到了那会儿我要坐上保安总司令，兄弟你说你是要黑龙江，你是要吉林，你是要内蒙，你说吧，只要你提出条件，大哥我绝对满足你。咱哥们这天下你想怎么地怎么地。刘本立一乐，总司令您说吧，您叫我怎么打吧。看看这张地图嘛，咱们要强渡滦河呀，过河之后我在铁路的南边，你在铁路的北边， 齐头并进。有道是兵贵神速，集中火力给我干，明白吗？
我明白。
当天的晚上，他们是强渡滦河呀，仗着人多，密集的炮火掩着路下，嘟嘟嘟嘟嘟，啪啪啪啪啪，嘟啪啪啪啪。张宗昌手下的人都红了眼睛了，一鼓作气占领了滦河大桥，冲着滦河东边去了。不到两小时，攻占了团山子，攻占了石门车站，奉军是节节败退呀！因为他们真占在上风了。把张宗昌给乐的，照这样打，
你还有点意思，也有奔头，
用不了几天就能打到奉县。他真有点忘乎所以呀、啊！咱们单说奉军前线总指挥于学忠，这个于学忠在后文书咱们要详细交代，那是少帅张学良的左膀右臂，天才的军事指挥呀、啊！于学忠分析了战争的情况。派了个人，这人谁呀、啊？叫丁喜春，丁师长。他告诉丁喜春，现在张宗昌楚玉璞依靠的是谁呢？刘本立。刘本立是直鲁联军的脊梁，是台柱子，要把刘本立的军队给消灭了。他们也就算完了。那么刘本立的原名叫什么名你知道吗？丁喜春说不知道。不知道，都是你们三界沟青马坎的老人啊，叫刘喜春啊。丁喜春一听，哎呦，是他呀，这怎么改了名了？你要提刘本立我不知道，你要提刘喜春那我太知道了，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。嘿嘿，好了，其实交给我。于学忠告诉他，你带着我一封密信，化妆改扮，最好混到直鲁联军里边去，想什么办法能见着刘喜春？你把我的话做的传达，能把他拉过来，就能大功告成。起来，交给我们。这个任务听起来挺简单，实质上太艰巨了，冒着生命危险了。丁喜春化妆成个买卖人，腰里带着钱，把那封密信缝到枯窑院里边。因为战争年月，老百姓四散奔逃的难民有的是，他就混到难民当中去了，就混到那儿去了。正好遇上直鲁联军，把他们给堵住了。
干什么来？干什么来？干什么来？
连男带女五六十人都抓了俘虏了，挨个不得审问吗？干什么的啊？种地的。
种地？你跑这干嘛？
那打仗嘛，炮弹把我们家房子都轰倒了，没法种了，带着孩子老婆逃荒。
啊
你呢？我做小买卖的。
做什么买卖的？
卖杂货的，杂货铺叫大炮，也给打着了，现在无处安身，这准备上天津，找孩子他姥爷去，都有理由。问来问去，问到丁喜春这儿了，一看这丁喜春
四十多岁不到五十岁，胖不大的，戴着副眼镜，挺绅士。喂，你干嘛呢？
买卖人。
做什么买卖的？
卖鱼的。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靠着水边呢，就以卖鱼为生。
我怎么看你不像卖鱼的呢？
嗯，老总，关照关照，我认得你们刘局长。要能给通禀一声，我亏待不了老总。
说实话，在怀里头拿出十块现洋，塞给这当兵的。那当兵的都是见钱眼开，一看这光洋这玩意沉甸甸的，提高兴揣怀里了。我问问你，你贵姓？
免贵。
我姓丁，我叫丁喜春。你见到你们刘军长就提起我就行了，你就说故人拜会。我们还是本乡本土，从小在一块长大的。
哎，行了，那行了，行了，你委屈委屈，先等等。
哎呦，只等了一天呐、这个消息才传到刘本利耳朵里头。刘本利就是刘喜春呐，您听清楚，原名叫喜春，现在改了名了。
刘本利一听谁？
丁喜春，哎呀，想起三界沟亲妈坎来了。原来我们的头领就是汤二虎汤玉林，后来我们这个柳子合并了，归了赵家庙管了，我跟着张作霖了，一直跟了这么多年。在数年前奉命把我编到直鲁联军里头的，我才跟了张宗昌这些年，现在故人相遇了，
他怎么上这里当难民了呢？
他不了解情况，吩咐手下的人把这人给我领了，白天不敢见面，晚上把丁喜春给领来了。丁喜春进门之后把帽子摘了，冲他一呲牙，大哥认识小弟。
哎呦我的兄弟，
陈五哥，是好。